英国名嘴采访，邓小平翻译官献丑。日本知名学者话痛恨中国政府。中国结婚登记再创新低，有缘由。菲律宾总统首发声明谴责中共空军。双台风扑向日本，78个航班取消。火木星相遇，错过要等十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半岛电视台主持人麦克迪哈桑日前采访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翻译高志凯，话题涉及台湾、维吾尔人、中共独裁，采访很快变成辩论，影片快速在网络热传。麦克迪哈桑毕业在牛津大学，知名政治编辑、新闻主持人兼作家。高志凯现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耶鲁法学博士、央视评论员、文革北京市委委员、中共大外宣成员。这段30分钟采访涉及的话题对中共都非常敏感。在影片中谈到台湾时，高志凯重复习近平的老调话，作为一个民族，两岸需要统一。哈桑反问，即使台湾人不愿意成为你们的一部分，只有12%的台湾人说想同中国统一。高志凯答话，一个中国政策并不取决于台湾人民。哈桑说，你直接忽视了人民的观点、自由和尊严，你说你不在乎他们怎样想。在讨论中共制度时，哈桑说，工党的政客闹前首相申伟成是废物，你会说习近平是废物吗？观众笑了。高志凯说，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敏感话题。哈桑追问，你不能够在中国讲总统在这里讲大话，是一个骗子。高志凯说，这样在中国你会被迅速处置，你不准这样讲。哈桑妙答话，这个是你今晚讲得最诚实的一句说话了。在讨论习近平时，高志凯话给全场知，习近平永远不会是终身主席，总会有一个时间限制，而且中国才没有独裁者。哈桑讲到中共选票上只有习近平一个名字时，话这个还真是一个自信的领袖，中国是独裁国家吗？高志凯反击话，当查理斯继承皇位时，选票上有几个名呢？哈桑说，你问错人了，我支持废除君主制，而且我可以讲出来，你们在中国不能够。高志凯说，你不能够在英国反对君主制。哈桑说，我可以，我可以上街举牌，还可以在白金汉宫外召集大型抗议集会，你在中国就不得。在几轮辩论后，哈桑说，你就直接讲了，你的答案是中国是独裁，这个有用，但就直接承认你一直在这回避。高志凯仍然回答说，我们不是。哈桑问，前中共外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去了哪里？高志凯说，腐败问题很严重。哈桑问，你怎样知道他们贪腐？他们就是消失了，我们没有看到审讯。审讯在哪里进行的？高志凯说，秦刚是我20年的老朋友。哈桑说，秦刚在哪里？高志凯说，他被迅速处置了。哈桑再问，秦刚在哪里？这个问题不难啊，我甚至没有问你这位新疆人的哥哥在哪里，中国前外长在哪里。被逼到墙角的高志凯说，你永远不会见到他。这个时候全场响起一片嘲笑。哈桑说，不单止秦刚，还有很多人失踪，前国防部长、公信部长、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都失踪了。已经头晕转向的高志凯回答说，他们失踪我很开心，他们继续做下去是会闯祸的。哈桑问，那你就要小心了，所有人都在看这个节目，如果你讲错说话，可能你也都会失踪。高志凯说，希望你们能够救我。 网上评价这场专访精彩，全程没有冷场，高志凯演示了什么是怀道骨子里的恶。还有人总结要怎么说，玩完了，他说习近平永远不会是终身主席，主持人一句话点题了，每个人都能够看到这个节目，你要小心你说的话，说不定你自己哪一日就被消失了。其他的都不用说了，在党文化的渗透下，回答问题牛头不对马嘴已经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一种成熟，亦有一个讨论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社媒账号分析说，高志凯所在的中国和全球化之夫是打着非政府组织网址的准政府之夫。高志凯经常出现在不属于自己的场合，做的事都是战狼外交官才做的，根本不是一个智库研究员分内之事。这个正正说明高志凯的身份并不是智库研究员那么简单。高志凯的言行和角色极似国安部官员，这种频频走到台前的角色和其他国安部间谍不同，这些人利用身份宣传和维护党国利益，同时结交外国商界精英和政要，以获取对北京有利的情报。日本东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学者阿古智子教授一向视中国为第二故乡，但在最新专访中他说自己仍然喜欢中国，但痛恨中国政府。美国之音10号发表专访，阿古智子夫妇都是中国通，2002年的婚礼是在陕西窑洞前办的，阿古智子还认了一位中国妈妈。阿古智子在日本驻华大使馆负责扶贫工作期间，专门从日本请专家到陕西帮忙种植有机苹果。阿古智子最后一次去中国是2019年，他计划到河南拜访律师江天勇，但被中共国安跟踪，只好放弃。现在阿古智子说，我很喜欢中国，这个态度是没有变化，但我真的很恨中国政府，原因是他们捉我的朋友。阿古智子说，因为研究现代中国，加上丈夫是日本派驻中国的记者，他们夫妇在中国认识不少律师、记者和学者，亦认识很多香港朋友，包括前立法会议员，现在这些朋友不是被软禁就是被关押。他认为这个是中国体制有问题，并批评中共政府缺乏法治，压缩言论空间。阿古智子2023年曾经表示，本想去中国做研究，但担心被捕，再亦都不敢踏入中国。苏州日本侨民遇袭和福岛核废水排放风波都影响中日关系，阿古智子认为这两宗事件都和中共政府控制言论有关，而且北京当局推动的所谓爱国教育令中国人更加将日本、美国视为敌国。阿古智子指出，目前日本左右阵营都反对北京，日本是民主国家，政治人物和媒体都需要选民，如果民众对中国有负面的印象，一定会影响到政界。中国上半年结婚登记量再创新低，分析人士认为天价彩礼、买屋才能够结婚，以及法律越来越削弱女性权益，这些问题都令中国年轻人不愿意结婚。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社会实验室研究员陈恩慈11号对美国之音说，现在越来越多年轻男性不是没有好的工作，就是没有可以供婚姻生活的物业，或者父母亦都无力资助买楼，这种情况下预计中国结婚人数将会下降。深圳的吴先生认为，由买楼到彩礼，现在结婚的门槛高到离谱，特别是天价彩礼令年轻人不堪负荷，例如江西省供应彩礼最高，很多普通家庭甚至农户一开口要几十万，相当于普通城市青年至少一年多不吃不用的工资收入。 吴先生认为中国经济疲软，民众对于未来不乐观，先至会不断加高结婚门槛来增加保障。另外，近年来官方持续修改婚姻法，不断削减对女性权益的保障，现在家庭主妇如果离婚可能会一无所有。作家常观乱认为，很多女性发现要结婚生育的话，对自己来说得不偿失，所以被迫成为独立女性。中共民政部8月2日发布2024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43万对，较去年同期减少49万8千万对，降幅达到 12.7%。 界面新闻分析，今年全年结婚登记预估将是1980年以来的最低值。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10月在第13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被中国女性设立的目标就是结婚生子。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方中燕认为，习近平这些说法只会令中国女性感到整个社会在走着回头路，中共根本没有触碰到根本问题，想用行政手段解决结婚率低的问题其实没有用。8月11日，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战斗机在南海和岩岛空域干扰菲律宾巡航机。路透社说，这个是自2022年小马科斯上任以来，菲律宾首次对中共军机提出抗议。此前的争端主要围绕中共海军或海警船。小马科斯在声明中也表示，南海海上局势尚未平息，我们就已经开始担心领空可能出现不稳定。中共与菲律宾争夺黄岩岛主权。上个星期四，菲律宾一架轻型运输机在黄岩岛上空例行巡航时，两架中共军机在飞行路径上执行危险动作，并投掷照明弹。菲律宾军方负责人布鲁纳表示，这个威胁菲律宾人员的生命安全，亦违反国际航空安全法。美联社引述菲律宾另一名安全官员表示，中共军机至少发射了8枚照明弹。太平洋上生成双台风，由目前预测路径看都向日本奔去，预计为日本带来强风强降雨。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和富士新闻网引述日本气象厅讲法，台风玛利亚以相当于踩单车的速度向日本前进，预计12号上午登陆东北地区，首当其冲将是岩手县、宫城县和青森县。台湾缓慢的移动速度可能导致累积降雨增加，可能出现线性雨带，预计为日本东北地区带来超过往年整个月的雨量，甚至有出现破纪录大雨的风险。岩手县11号已经开设避难所，并对近4万居民发布第二高等级的避难指示。日本航空已经紧急取消12号国内线78个航班，预估影响约7000个旅客。此外，台风山神预计将跟随马里亚的路线直扑日本东北一带。马里亚和山神相距约1000公里，由于大低压带中存在不同的导引气流，是否会产生双台风效应仍需要进一步观察。据美联社报道，8月14号火星与木星即将相遇，届时由地球上看，火星木星的距离只有月亮宽度的三分之一，不过实际距离仍超过 5.75 亿公里。美国航空总署 NASA 天文学家乔尔吉尼表示，在美洲、欧洲、非洲的大部分地区，8月14号白天火星与木星看起来最近，但为了方便观测起见，在前一晚看效果亦好接近。这类行星相遇被称为行星近合，大约每3年发生一次。 呢次火星木星近合，啱好遇到年度最亮嘅鹰仙座流星雨，因此唔需要望远镜，肉眼就可以清晰可见。最佳观测时间系喺黎明前，面向金牛座方向就能够睇到。上一次火星与木星咁接近系喺2018年，下一次要等到2033年，届时两者会更加靠近。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